都每个月一次家庭团聚，所以这两个事工呢，我们都要恢复，因为疫情以前我们都是有的，那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呢来思考一下，啊，这个什么是团契？啊，团契为什么这么重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那特别今天呢，我给大家思考的是，啊，吃饭。有人说吃饭是一个人之常情，每个人都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到底吃与主的相交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呢思考这段的圣经。好，我们先来啊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啊，这段圣经讲到说，背景是五旬节以后，主耶稣复活五十天，圣灵大大的浇灌，然后彼得讲道，三千人信耶稣，神的教会诞生。接着这个教会的啊四项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工被列出来，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啊，就是团契，擘饼，祈祷，再加上在开始的时候啊，那些被主的话语刺透心的人问彼得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够脱离这把耶稣基督有眼无珠，把耶稣基督，把神的啊弥赛亚钉到十架上这样的罪呢？他们扎心，那彼得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受洗 baptism 啊，然后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 还有这个 the fellowship， 最后一个是擘饼，就是 break the bread and the prayer， 祷告啊。这个五项是教会的五大事工。那么今天呢要讲到是彼此交接，就是团契。后边呢是啊凡物共用啊，这个教会的初代教会的一个啊他们的教会生活的一个描述。好，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二章第四十二节，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啊，跳到第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把你的话语赐下来，让你的话语畅通无阻的被传讲出来。求你使用我这不配的器皿，让你的话语不受拦阻，出于你的话不要落下一句，不出于你的话一句也不要讲出来，让你的民得造就，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从你圣灵领受受教导。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把下面半小时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使用，亲自的成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讲三点，有三个部分，但是我今天只能讲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团契，第二个是这个吃饭。对于团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第二个是人与神之间。那团契对于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啊把这个饭食的事工做得有益无损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了啊像哥林多教会，一会儿我会看圣经，哥林多第十章第十一章。他们 吃的时候，他们不按照这个神所设立的方式去吃，他们变成了有损无益了。我们要从他们这个教训中学到，使我们的午餐的事工有益无损。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团契。团契这个词啊，我一定要 用一下这个希腊文，因为叫 koinonia。koinonia 就是啊，是一个 fellowship， 英文叫 fellowship， 是指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它 share goods in common， 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他们一起来 share， 一起来分享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啊，就讲到说，我们经常在祝祷的时候经常用这些圣经，说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圣灵的感动呢，不是个人的感动，而是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一个感动啊。所以团契是一个共同的。好，那我们先来看呢，团契的基础是什么呢？团契，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都背景不一样，生活不一样，甚至种族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啊，这个想法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做事的风格也不一样，很多的不同。但是它的基础，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一个集体、一个团体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灵，一灵就是圣灵。这是我们这个团契的这个基础。那我们都属于来自不同的家庭，按照肉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都出自一个圣灵的啊，生于神的圣灵。所以圣灵呢，是我们属灵的一个血缘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我们是 brother sister 呢？因为我们都生于一位圣灵，都是从神生的，这是我们的基础。团契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是一个密切的，是一个属灵的。这个关系的源头在哪里呢？这个关系的源头就是三位一体真神。三位一体真神，三个位格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又是一体，他们一个目标，他们都是神，他们同等，没有高低差别。所以我们的团契的生活的关系的目标，我们应该把这个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的这个互相的啊这样的关系呢，把它活出来。这是我们第三个呢，团契呢还是有一个多样性。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合一性，它是一体的。那多样性在哪里呢？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啊这个神给我们的啊特殊性。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讲到了啊，说第一讲到的是凡事谦虚，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呢？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所以下面讲到了，就刚才我列出来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的时候，蒙召时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啊。这是讲到我们的合一的基础。那下面呢，讲到了那个多样性，就每个人呢又是不一样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在我们中间啊，有啊管理的很好，这个有很强的管理的恩赐啊，有教导的恩赐啊，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有做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的恩赐，有使徒啊，能够啊把神的事工开展起来。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赐给这个 这个集体是干什么用呢？不是让我们啊看别看自己，哎，我有这个恩赐，你没有啊，骄傲。神给你这个恩赐的目的是让你去成全圣徒，让你把你的恩赐用出来，让这个集体更加的得到造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一个恩赐，没有说一个人没有恩赐的，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的地方。那关键就是你要不要顺服神，把你这个恩赐，把你神给你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礼物，圣灵的给你的一个礼物，给你的礼物目的是让你来把它行出来，把它用出来，造就恩典堂这个教会。那我们要顺服神呢，我们的教会就得着益处。如果我们不把恩赐使出来，那我们的教会就受亏损。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那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把它用出来，把它贡献出来，叫分享出来。因为这个恩赐不是属你的，这个恩赐是属神的，是神要让你借着你成为管道，把这个恩赐加到这个团契这个集体中，这个教会。如果你顺服神，成为神的恩赐的出口啊，那这个教会就得益处。如果你不顺服神，你拒绝，那就使这个教会这个团契受亏损。所以我们的多样性是应该有的，是好的，是要彼此的在合一的基础上，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回到在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大的原则下边，在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这个大的原则下边，你要发挥你的特殊的恩赐。每个人啊，你看见不一样，能力哎，想法不一样，都很好，但是呢一定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在这个下边，你要谦卑的、温柔的、忍耐的去把你的恩赐贡献出来，让这个教会得到益处。所以，团契是要这样的多样性，需要多样性。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造每一个树叶都不一样啊，让我们配合在一起，成为神的圣殿，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个人照你自己的神给你的恩赐这个职分，你就忠心的服侍。这时候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会被建造起来。所以恩赐不是啊给你用来炫耀，用来看不起别人。恩赐是来给你来服侍教会的，所以这个团契呢是一个多样性与合一性的一个平衡。好，那谦卑呢是团契的前提。如果一个团契没有谦卑，那这个团契肯定会啊很多问题。谦卑呢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美德，但是谦卑是一切美德基础。那谦卑的反面是骄傲，骄傲是万罪之根。那什么是骄傲呢？骄傲就是不把神当成神，不相信神的话，自以为是，就是骄傲，就是对神你的态度。谦卑也是对神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讲谦卑和骄傲，不是讲我啊对人啊，在我们中国文化也讲谦卑虚心啊，这些都讲，但是呢只是停留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层面。在这里骄傲和谦卑 主要是你要对神是谦卑的，对神是不骄傲的，这样的话呢，哎，你就会对人也会啊是一个啊恭敬的，会一个看别人的长处，因为你从神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你自然就会啊做到神让你做的，啊，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啊，否则如果你啊没有对神的谦卑，啊，你即使装出来对人的一点的谦卑，也是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团契生活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讲到说，怎么样有这样的交通呢？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又是讲到合一，合一是很重要很重要，团契要没有合一的就不成为团契。所以先是要有合一，这个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合一的基础是接着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里讲到谦卑，后面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团契的前提呢？就是谦卑，存心谦卑。耶稣基督是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但是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我们做团契生活呢，我们教会生活呢，我们需要的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在主里边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只想到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这个意思，我自己的主意多么多么的好，而要考虑到其他弟兄姊妹的他们的感受，这个也特别是也提醒我自己，也是应该这样学习这样的功课，也要顾别人的事啊，别人的事包括别人的感受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好，那团契呢，还有一个是捐助分享。刚才讲到教会生活啊，凡物共用，这个凡物共用啊是物质的，田产呐，都卖掉了，交到教会，那是初代教会给我们这个后代的教会做一个榜样啊，告诉我们还真正的在属里边要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一个财产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管家。那当年的那个初代教会，第一个教会，他用这样的全部100%的交给教会来管理。那今天呢这教会管理方式呢是1/10，你的收入的1/10交给教会，让教会的同工执事会来管理来分配。那9%呢还是属神的你摆10%，这10%都是神的，1/10直接让教会来管理，就像当年是10%，100%交给教会管理。今天呢，我们1/10交给教会管理，9%呢，神让你来管理，你来学习做神的管家所以财产还是神的但是你来支配，怎么支配呢？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这个不是属于你的，这财产不是属于你的，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支配它。所以我们今天团契呢也是捐助也要分享。当年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时代，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了饥荒，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呢，他们就 有感动，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捐助，把这个捐款呢借着保罗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三节呢，他们有这样的一句话：知道你们顺服他的福音，慷慨捐助。这个捐助这个词呢，就是那个团契那个词，是一个词一个字啊。中文他为了按照上下文，他把它分成捐助。实际上呢，所以捐助里面也有这个团契里面也有捐助的意思。所以他慷慨捐助给他们和众人，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的团契是一个我们神的选民、神的子民受洗，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啊，有没有圣灵的在我们心中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那我们星期三查经的星期三我们弟兄团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与不信的人应该有不应该有团契啊？与不信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关系，但这个关系呢，不是团契啊，因为我们团契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同样有圣灵的感动啊，一群人受洗归入神的教会的这样的人，是一种特殊的亲密的与神的关系，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与不信的人呢，我们是应该有关系的，我们不能说跟他断绝来往，什么都啊，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团契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不信的人呢，是不应该领受这圣餐的，我一会儿会讲这个圣餐的真理。然后呢，信与不信呢，也是不能结合的，不能结婚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团契是有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与这些不信的呢，是要有关系，我们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快快的认识耶稣，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好，那我们今天讲两点，刚才讲了团契，什么是团契啊？团契啊，是一个集体、团体。团契呢，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一个基础。啊，团契呢，也是啊，这个有合一、多样性。啊，团契呢，还有啊，需要谦卑。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呢，两点。其实团契，我们中间团契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圣徒相通。在使徒信经里边有这句话：“我信圣徒相通。”那使徒信经还有一句话：“我信永生。”所以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与神有相通、有相交。当你与神的儿子相交。神的儿子是与父相交的，所以你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与神相交就是永生。所以我信永生呢，是指的与主联合；我信圣徒相通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交通。那今天呢，我就只能讲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很重要，希望呢下次专门花一次的时间，仔细的把它讲得很清楚。好，我们先来看看圣徒相通。这个 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这个是讲到了神的这个团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人与人之间怎么做一个交通。那讲到人与人之间呢，就讲到了吃。所以吃呢，是我们圣徒相通的一个平台之一。人与人之间的交通啊，我们常常呢是要啊，我先把一些事上的关于吃饭会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这个总结呢给大家列在这里啊。所以是这个这是网上抄来，一同吃饭呢可以减少人们不平等的感受啊，这个也是对的，因为你不管你是 CEO。还是平民老百姓都需要吃饭，当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哎，觉得哎，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人，使不同种族性别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其他社会背景的人都有更平等的感受。很快的好，那家里头这个很重要，有没有孩子在家的，这个希望你们能够有点帮助对你们。一起吃饭也导致孩子们报告与父母的关系更好，成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同样受益。如果你们一起吃饭，你就会觉得彼此更亲近。与家人一起吃饭是增加沟通、改善人际关系和教孩子生活技能有效方式。英文有一句话，就 Eat together, stay together， 就是说你家里头啊，你是不是常常的跟孩子们一起吃饭呢？如果你常常跟孩子一起吃饭的话呢？你们的关系就会 很亲密。好，这个有一个食物是我们的共同点，是一种共同的体验。另外一个，食物总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器，我们在会议中使用它来让我们感受到被重视、放松和不那么 formal 正式，有助于建立关系。人们还将食物与非正式的活动联系起来，我们都需要吃东西，我们都喜欢吃，一种以非正式的方式分享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方式啊，这些都是市场的一些，供大家参考一下。食物产生讨论，帮助人们感到更加放松，以发展持久的友谊。此外，食物有助于创造一个知识性、包容性和热情的环境。这是一个共同点，所以彼此不太了解的人可以通过讨论食物作为开场谈话点。这是一个关于食物好恶与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的谈话点，可以围绕着食物主题进行非常简单的对话。食物记忆不同的成分食谱，我们怎么做的呀？这个饭可以当缓冲器，以帮助我们缓解谈话之间的沉默，更好的来减轻压力。好。还有对了，好，那我们看一看呢，圣经中关于这个吃饭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刚才那个就是供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圣经呢充满了吃，我设置一下吃这个字呢，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出现中文的吃？你把它设置一下，有多少？100、200个、300个、400个，大概有。光旧约就有700个，新约我没有数啊，所以有700个关于吃这个字啊。所以圣经开始呢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所以吃用吃来表达给神给人的自由。同时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用吃来让人有一个顺服神的一个机会。所以吃与我们的灵命有息息相关，圣经的结束也是在吃，将来在羔羊的婚宴上面一同享受。那圣经的高潮也是吃，那高潮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最后的晚餐，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 来设立一个圣餐，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我们教会要来领受的。那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从这个里面我们从啊哥林多前书那个教会他们做犯的错误里面，我们学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午餐事工可以做得更合神的心意。好，我先看看这个一些例子吧。所以神每天差遣和斑鸠玛纳给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乌鸦喂以利亚面包和肉啊，这是圣经一些例子。耶稣用几条面包和几条鱼喂饱众人。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他谈到他即将来到的牺牲。复活后，耶稣与门徒一起吃早饭。好，那下面这段圣经呢，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读从二十三节开始读。那其实二十三节的背景就是这个第十七节。为什么保罗要讲二十三节呢？实际上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了，他们在吃主的圣餐的时候，他没有按照规矩来吃。所以在旧约其实有很多的啊，刚才我多讲几句，在旧约神有很多的规矩的啊，献祭什么样的祭物是可以吃的，是什么人可以吃的，祭祀可以吃啊，洁净的人可以吃啊，还什么时间可以吃，一定要不能够留到早晨。所以神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关于吃的规定啊，你要按照神的方式，你要吃什么啊，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吃什么神有规定，怎么吃神有规定，谁可以吃神有规定啊，这个什么时间吃啊，都有规定。那今天呢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就不按照规矩行，所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从这个错误里面呢，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我们看他犯了什么错误呢？犯了分门别类。我来读一下，我现在吩咐你们这话不是在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是有损无益。首先我听说你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有分裂的事，我也有些相信这话，在你们中间必然有分门结党的事，好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在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有人饥饿，有人酒醉。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使那没有的羞愧呢？我该对你们说什么呢？我要称赞你们吗？在这世上我绝不称赞你们。后面就是我当日，这大家很熟悉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后面下面就是说啊，你们要按理来吃着饼吃着杯，若不按理来吃着饼吃着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前后啊，中间是讲到了这个圣餐是主所设立，主是怎么设立的，让我们要按照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来吃这个饼吃这个杯。前面呢是讲到他们的问题，后边呢讲到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受到什么样的亏损。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啊。所以是有益无损。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聚会是有损无益。我们 我们应该是有益无损。那好，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才能够有使我们的午餐事工变成有益的而没有损害的，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哥林多教会。我先把这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有可能有大家不太明白的是讲什么。首先有分门别类，分门结党啊，这个吃饭怎么变成分门结党了呢？就是谈得来的人，社会地位可能那个时候教会也有一些啊，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比较有钱的，他们就坐在一起。他们坐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个人第二十一节，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这话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啊。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们有钱，他自己带很丰盛的饭来到这个教会，然后摆到桌子上自己享受，跟他那些都有钱人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又吃又喝啊，又喝酒。那旁边呢，穷人没有钱，就一个窝窝头在那儿啃他那个窝窝头，所以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照着自己的意思，我饿了我就吃，这是我的东西啊。这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光景。然后呢，所以保罗就斥责他们，说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吗？说你要想吃的话，你在家里你爱怎么吃怎么吃，你为什么跑到教会来炫耀，来摆谱，来显摆你啊！你这样做，你是藐视神的教会，使那没有的羞愧。你这样做，你使那些穷苦的弟兄，使他们觉得很羞愧，因着你自己显摆你的富足。保罗狠狠地斥责他们。是今天我们的教会，从这里要学到什么功课呢？那你们会说，我们没有家里拿东西自己吃，我都是分享的，感谢主。但是我们有没有变相的同样类似的问题，是没有表现在这个食物上面，而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我提醒大家，当我们教会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午餐事工了，那我听说很多的时候都是熟悉的人坐在一起谈论的事情，也都是这些我们几个人喜欢谈论的事情啊。所以那你就使那些其他的人永远不能够跟你有交流，或者是当他们想去坐在你的旁边的时候，你谈论那些事情他们不关心，或者听不懂，或者是啊没有经验，那你是不是在变相的在把别人排斥在外呢？使别人觉得羞愧呢？你没有显摆你的食物的丰盛，你显摆你的才能，你显摆你的我在这个方面领域里边我有多少的知识，这些呢我们都要警醒，否则的话呢我们的施工就变成了有损无益。我们要避免，我们要从这个里边学到这样的功课，不要那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变成有益无损呢？我们来列一下。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这个午餐的事工要在灵命建造上有益。什么叫灵命建造？就我们给你我们给一个午餐的事工，我们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代价，服侍同工要很努力，做了很多的背后的工作。 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在这里交流世上的事情，当然我们寒暄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整个的过程就是在谈论股票啊，这些事情啊，那就不是在灵命上有建造了。所以我们多多能够在属灵上面有交流，能够分享分享刚才听到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得着，或者是你一星期有什么经历神的地方，可以听听别人。另外一个，我们在分享的平台上得益。我们今天神让我们要分享，我们当然实物分享，我们希望啊，当我们这个事工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可能的话，哎，你把神赐给你的恩赐时间啊，实物供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交流，很好啊。更重要的是在属灵上面啊，把你经历神的地方，从神领受的，不管是成功的经验啊，神的啊经历神，或者是啊我们做错的事情，神的管教、啊、都可以分享。这个是一个分享的平台，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平台。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听一听别人的啊，他们的人生啊，一天一星期的啊一些发生的事情啊，多去啊关心啊，可以这样的益有益，彼此相爱上有益，也可以在传福音上有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啊跟他们聊一聊啊他们的信仰呢的一些啊，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把你的见证讲给他听，也听听他的问题，在彼此带导上要有益。当你了解了，借着这样的午餐的事工，你了解对方了，你知道他哎呀，现在有一个难处，那你就可以为他祷告。啊，周间你可以打一个微信过去，哎，你这个事情啊，神怎么有没有帮助你啊？有什么困难没有啊？我可以怎么样再继续为你祷告啊？所以在彼此带导上有益。所以我们的聚会呢，要有我们的聚会也可能是就是有这样可能，我们不是做一个事工一定有好处的，我们做的不好的话就有损无益了，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有益无损啊，我们要成为无损的，我们要刚才说除去分门结党的事。那我们以前也我们是也试图啊，是让大家坐在不同的位置啊，希望能够不要你们几个人10年都坐在一起，那你们肯定会谈得来，肯定会啊很开心。但是这不是我们这个事工的、啊、这个团契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认识新人，跟他们啊来成为有一个交流。那我也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自觉，那第二个呢，是不是可以，我这个也没跟这个管午餐事工的分享，只是一个想法一个建议，可能也不一定啊可行。我们可以把桌子编上号，然后我们每个人啊这个月是坐这个桌子，下个月你就坐下一个桌子，这样呢哎鼓励大家，督促大家呢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交流。所以除去这个显摆攀比，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除去这个藐视神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是来服侍神的，是来啊做神的仆人的啊，是要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钱财，把我们的从神的领受分享出去的。我们感谢主啊，好，所以结论啊，我们的午餐事工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积极的参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一个是啊在侍奉上的参与，第二个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来参加这个午餐事工，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事工，在这个服侍，在这个事工上面得到益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家，我们是同蒙一个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要一同来彼此服侍，让我们来分享你给我们的爱。你是一切的源头，你是一切善众善的源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把你的这样的恩典慈爱能够借着我们这个午餐事工被彰显出来，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